大家打开约翰福音6:63，这是一个很大的经节。我们谈到这个经节的时候，常常啊需要站立的啊，需要惊叹的，因为它启示了完全不是这个世界上所能说的话语。然后我们一起读，不好找的就看这个题目，我们一起来。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句话几乎每一个，这个就是一个节，几乎这句话的每一个节的啊子节一个小段都能够讲一篇道。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光这句话就太奇妙了。灵到底是什么？希腊文是一口气，是一个风的意思，都呼吸的意思。希伯来文也是这个意思。原来人活着是在这口气，确确实实我们知道这个生命没有气就不行了，所以我们要比较这个气到底得谈什么奥秘。所以这句话谈起来会很深，它涉及到生物学、物理学、生物化学各个方面现代科技知识。我们要思考这个生命到底是不是人或者科学可以搞出来的，还是它有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本能。这个东西结起来的话就很深了，所以我们今天不要为大家展示那个东西，我们主要不谈那个东西。第二句话，肉体是无益的，那跟我们现实当中是不对的。我们说肉，人是铁饭是钢嘛，肉体是有益的。肉体没有益的话，我们没有这个肉体，没有这个精力，做什么都不行，对吧？我们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们说很多，但是神这里边谈的非常清楚，而且他这句话的原文呢，这个无益啊，他是说的很绝对的啊，是很绝对的，就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然后又把主耶稣说的话变成了那个让人活的灵，而这个灵呢，就是让人成长的这个生命，或者等同于一个生命。所以这里边的这些关节的奥秘实在是太难解难分了啊，是很太难讲述了。我今天只把这个经节当中一小点啊，一个小基本点，我想拎出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节俭人生。那大家说你谈节俭人生啊，你谈啊勤俭人生，哎，怎么谈出了这段经节呢？这段经节不是谈生命当中更深的灵和道和生命成长的关系吗？不错，这句话主题当中我们可以分享出很多，但是在这句话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它让我们看到了在伊甸园2:17。创世纪2:17告诉我们，神是从泥土造人，然后吹了口气，人就变成有灵魂，又变成这种呼应。伊甸园里造的人完好的是人，是灵与肉。到今天耶稣最后要拯救我们的时候，他再一次提到了人有两个很基本的啊这样的一个结构，一个要素，生而为人一定要有灵，要有肉体，要有肉。但是耶稣基督谈到了这个灵与肉的关系是什么呢？灵是第一位的，肉体是第二位的。如果把这个颠倒过来啊，那你就彻彻底底的错误了。所以灵是，而且呢后半部分耶稣说，这个灵真正的成长，真正的健康是靠他的话啊，谈出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把这节圣经当中最基本的点拿出来，就是人是有灵和体的，而灵有他一种需求，肉也有他的一种需求啊，这样的话就决定了我们人生怎么去满足这两个需求，满足这两个，到底是灵的需求啊最重要呢，还是肉的需求最重要？哪个需求？这两个需求彼此间怎么互相影响？啊，耶稣基督给了我们答案，灵是最重要的，而且灵当中他的话是最重要的啊，是这样。所以我们记住这一点啊，我们有两个需求，我们人生不外乎就是追求这两个需求的满足。啊，接下来我们就出现了不同的啊这种征战，这两个叙述之间在我们生命当中征战。给大家讲几个见证啊，这是很真实的事。这是在上海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啊，在大概是2000年左右，那个地方就有一笔大的投资。当时我去的时候正好啊，这笔投资正在跟啊浦东政府在谈。这笔投资当时占了啊整个的圈地，我如果没有记错，当时6000亩地，很大的一片地，那是一个很大型的项目。所以我去的时候，他们 张江那个地方呢就在兴奋，说哎呀我们有个大项目，啊，浦东有个大项目。后来我当时问是谁呢，他说啊，有一个啊姓张的啊叫张汝京啊，他搞了一套东西，是搞那种叫中芯半导体啊，当时那个中芯半导体实际很先进的啊一个半导体啊，很先进的。所以几年以后这个半导体这个企业就开起来了。所以大概是在03年或04年的时候，04年左右的时候，我有一件事，我特意的去上海见了这个总裁，这个张汝京，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跑步这个人啊，他是一个台湾生长的一个人啊，从小生长在基督徒家里面，后来到美国留学拿到博士，后来在德克萨斯州的啊一个德州仪表仪器干了大概八年左右，然后就去实业界参与管理，也参与技术开发啊，在东南亚新加坡走了好久，创业了好久。后来他跟台积电，也就是王永庆啊，不是台积电啊，这个台积电有一个人叫张仲谋啊，在一起合作。合作完以后呢，因为他有一些进取的一些东西，最后呢他们又分开了。分开以后他自己又创业，到我去的那时候正好他创业的开始啊，他创业开始，他自己用自己积蓄的300万美金，然后接下来和其他的一些啊这个投资公司联系，大概投资了联合贷款单风险投资原始注资金14亿多美金，最后启动了这个很大型的一个项目。到现在来讲，它上市完以后，它大概操盘是100亿美金的这么一个大的项目。那么它现在在全国的武汉啊，很成都、天津，把摩托罗拉买下来啊，北京都有它的基础和投资。而它搞国际学校已经搞了好几所了啊，而是它那个企业是在张江科技园区唯一的一个有国际学校资牌，第一个就是当时是这个谁，上海市市长。上海市市长当时是这个谁啊，那个徐匡迪啊，特批的一个东西，就是他是国际学校，但是周边的张江科技学院是中国员工的孩子可以上，这是一个很特有的一个例子。后来这个特例在天津也给他放了一个口，是这一个人，而且在张江地区他是第一个搞了一个相当漂亮的教堂，那里边他可以自由崇拜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的影响很大，他在美国的纳斯达克和我们这边东南亚是一个相当，到天津到中国去啊，无论是非基督教界都知道啊，那是一个很大的项目，中国的产业界都知道这个人。但是你到基督徒里边呢，很多人就更知道他了，尤其是商界基督徒都知道他，所以他现在操盘这么大的一个项目，100多亿的一个项目。但是来讲，我要跟大家说，他确确实实非常勤勉，他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啊，工作常常是，我那上次去的时候啊，短短的20分钟里边，好几次给他叫出去。后来他原来是明确的要跟我谈一段时间的，后来谈了20分钟以后，因为叫出几次的话，最后对不起，啊，实在有太重要的事，所以我们实际上那次只谈了20分钟，然后他就走了，让他其他几个人跟我一起谈。你知道这样一个人吗？这个人特别有意思。这个人驾的一部车，你知道是什么样的车吗？是一个二手的桑塔纳啊，驾了一个二手桑塔纳。然后呢，他在他北京的工地和北京的国际学校在建的时候，他就有临时的那种简易的小招待所。然后呢，他每次去，一个是在他张江这个地方，他有一个工业的工厂的小招待所，招待一些来宾。在这边，所有来宾都坐那简易招待所，他去北京都要坐那简易招待所。如果他家有家的地方，他一定住家里面。他带了一块手表，是几十块钱的一块手表啊。他现在据说换了一辆车，是排气量 1.6 的一个经济用车啊，经济用车。所以他的投资方那些美国的大股东去了以后，然后他就给他们住他的工厂，张江工厂那个简易招待所。结果那些大富翁去了以后，到处找五星级宾馆，因为张江毕竟它是一个工业区，五星级宾馆并不多。后来他们就得到浦西去做住五星，然后再浮到浦东。所以呢，他们很抱怨他。抱怨完以后呢，他们私下里就想，不对呀，如果他这么节省我们的钱，那这个人投资是最好的了，因为他不会乱花一分钱。这就是清教徒的精神。所以清教徒是非常节俭一分钱的， 绝对不乱花这份钱，所以人投资给他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高兴和放心的。他深受这个人深受基督徒影响，这个清教徒的思想影响，所以他坐飞机从来不坐什么头等舱、商务舱的，都是经济舱。据说他的整个高管在他影响下都是经济舱，几年下来节省了200万美金，就光经济舱这个东西就给公司节省200万美金。所以坐火车的话，他都是坐这种普通的硬卧，所以他们的员工都很怕跟他一起出差的，因为一起出差吃的全是工作餐，住的全是简易房，就这样的一个老板。但是他捐款，他现在已经捐了20多个小学了，扶贫方面还不算他自己办的，他已经捐了20多个小学，这样一个人。那么我们再看这幅照片。这幅后面照片，这个大的宫殿和现在摆着的这样的豪华的这些汽车，有劳斯莱斯，有奔驰，有这个宝马。你看后面全是宝马，前面这是两个劳斯莱斯，然后前面奔驰，两个 C 奔驰。你知道吗？是一个人的，后面当然是一个人为代表一个家的，一个人的家的。他这里边这宫殿里边大的不得了，豪华的不得了，你看一看他的里边宫殿，你看多么豪华。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阿联酋7个酋长国之一的一个酋长，也就是现在最富的，号称可以跟香港比美的这个迪拜和杜拜这个地方，他的酋长。这只是他的一个宫殿，你到阿联酋去，你会发现有一大片东西围起来了，一个大的一个地方给围起来了，那就是说他们的国王的王宫，这是王宫的宫殿，他有一个全银子的、全银制造的一个这个 V8 的奥迪车，那个车水准相当高了。你看到了吗？这两个生活的这种差异。我们再看这样一幅照片，这是中国贫困的山区的一个家庭他超生一个孩子，两个孩子，这是一个母亲，你看他的家庭里面，他是发现非常奇特。第一个，他是很贫困的，你会发现了吗？很贫困。第二个来讲呢，他是很肮脏的，再有一点呢，他也是相当乱的。我们说一个人贫困是可以的，但是呢不一定很脏的，你知道吗？有贫困的人的话，但是弄得窗明几净，很利索的，同时也不一定这么乱的。这里边让我们反思一下，贫困是不是也跟我们很多人的懒惰有关系？懒惰有关系。所以那个时候中国扶贫项目到了西北最贫困的甘肃省的有一个固原叫西海固，3个最贫困的县。那时候去到那个地方以后呢，中国的大批的救济金呢，包括我们那个时候捐的棉衣那个衣服那些东西，最后使他们的农民呢出来以后整天就晒太阳，因为什么呢？他们干不干都有保障，都可以拿到这种救济金，所以就不需要干了，就晒太阳就可以。所以贫困我们也可以从表面上似乎是节俭，但是它背后也许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不勤勉，也不动脑子。那么这张照片就证明了这个东西。所以我在飞机上看报纸的时候，中国在南方周末的时候出现了，在广东省出现了一个叫打击的，这叫做假乞丐行动。假乞丐这就是假乞丐，他每天按时到这个地方，然后换下衣服，你看他穿的现在还可以，然后他会在包里换下又脏又擦的衣服，然后往你坐，你看他在那还偷偷的没事偷着乐，在那偷着乐，然后接下来他一身一天就在那比划完以后就不劳而获，这样一个年轻人在不劳而获。还有呢，现在我看到报纸上报道呢，他已经形成了就像以前的金庸小说那种丐帮了，他就是专门的找一些残疾儿童，甚至拐卖一些小的儿童来，然后做他的那种出场的那种招牌，然后他后面去分钱，是这样一种情况。这也反映出一种情况，就是一种人他懒而贪， 贪到一种程度，他已经啊到搞出邪门歪道了。所以这样让我们反映出我们要深思生命当中一个很深的现象，一个很深的现象，这是我们平常啊不愿意思考的，或者是啊没有机会这样一个做一个啊根本性的思考。这是什么呢？就是勤的和俭的这种关系。我们会把生命分为这四类，一类是勤而俭，他一生非常殷勤，非常勤勉，但是他很俭朴。这无疑我们可以就破题，这无疑就是神的心意，这也是整个宗教改革带出的清教徒的精神，同时给世界带来巨大变化的一种精神，这就是清教徒精神，勤奋而节俭，这是。所以我们非常高昂这样的精神。所以我们今天讲这篇道，讲这篇信息，要传达神的一个心意，就是让弟兄姐妹现在就要立下这样的心智，我们要做一个勤奋的人，同时我们要一个俭朴的人，节俭的人。那么这个讲题到现在为什么感动我呢？是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受到了广告、全球化、世俗主义大篇幅的这种狂轰滥炸，所以我们的虚荣心、我们的攀比心啊，我们体贴自己肉体的心啊，我们怎么样去跟人别人啊，他搞这个化妆，我比他还厉害的这样的心，已经被刺激得很厉害。所以再加上我们有一批弟兄姐妹已经走向职场，所以而且正是在这个年华，就是这个年华，似乎是最对这种美丽、这种漂亮、这种化妆有消费，各个方面既可有现实，同时又有憧憬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并有一批人也是蒙福了，也在我们这里已经蒙福了，所以从各个方面来讲，应该说你们是中产阶级，甚至是上中产阶级了。还有一批呢，是我们还有一批是父母很勤奋，靠着政策，当然也可能靠着一定的机遇，当然也有自己内在的勤奋的因素，创造了一些财富，支持你们到这来读书。就是你们不是享受奖学金，你们是父母赚来的钱，勤奋赚来的钱，就是。我们也发现一些问题，就是这些孩子一掷千金，有的东西搞一个东西啊，搞买一个东西，动辄就几千块钱，有的就是四五千、七八千块钱，到这种程度。我听了以后，我都很惊讶。我要坐飞机，为了省一点钱，我跟江丽要怎么去啊算你这个钱，怎么去算这个虎航啊，还是啊 AirAsia， 我们就要算你半天。光打这个真正货比三家，光打这个周边的这个什么就打半天啊 ，Travel Agency。所以大家要想，千万不要堕入这样的状态，就是懒而奢，懒惰而奢侈。跟别人攀比，最后靠着借债去维持一个虚荣的一种东西，这是太可悲的一种东西，非常可恶的一种东西。所以年轻人，你现在如果到一个程度了，你们现在假设还没有独立，可以花家长的钱，家长应该有这个义务，神定了家长就是在你们经济还没有独立的时候就给你们钱，应该支持你们的。但是有一点，若你们乱花父母的钱，这是非常可恶的一种东西。所以现在我们的父母啊，你花多大的精力去支持，尤其是那个啊，我们叫什么呢，叫做工薪阶层的父母，非常可恶的。所以现在你们要在这个方面真是有这种心智的啊，有这种习惯的恶习的人，你们现在要向神悔改，千万不要再往下走，以至于可以借债啊去赌博，借债去喝酒，借债去逛酒吧，这是非常可恶的。所以大家要在这个方面要非常非常的啊，今天要有个警醒。所以父母的钱，无论你父母是当官的还是做生意的，总而言之，那是你父母真正辛勤赚来的钱，你应该有一个懂事的心态。无论你现在是工作，无论是你现在求学，无论找工作，都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跟一些家长，包括我们在座的长者，谈到自己的儿女去留学去做什么事的那种压力，哇，无论如何我要给我的孩子够这笔钱，而且让他潇洒的在那边不要拮据的过，所以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但是殊不知，也许是这样养的孩子 变成了蓝耳蛇，很气人的，很可怕的。还有两种，就是蓝耳茧啊，他懒惰，但是过一个勤俭的生活，就像刚才那个西北农民一样，很懒，但是过的也就是这样了，反穿嘛，我穿不能啊，不能啊，穿金戴银，但是我穿个破棉袄是可以的啊。再有是勤耳蛇，还有一种是勤耳蛇。勤耳蛇就是现在富裕起来的一些暴发户，在中国非常非常多。那我们也受这种世俗主义感染，所以我们富起来了，也常常陷入一种勤耳蛇，工作勤奋，但是互相讲台上攀比，这个也不是神的心意，也不是神的心意。所以现在来讲，我们现在也要有个警醒，也要有个警醒。所以我们生命进一步行思，我们要给大家有四个问题。在这个信息当中，我们要给大家四个问题要有明确答案。第一个，为何要起？作为一个人，有神的形象被造的这么一个人生，为什么我们要殷勤，我们要勤勉？第二个，勤于什么？我们是勤于赌博，还是勤于打麻将，还是勤于聊天呢？还是勤于苟苟营为自己啊，整个东西啊，银行账户再多添几个零呢？还是什么呢？我们要问这个东西，为何要减？人为什么要节俭？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再有一个，如何节俭？如何节俭问题？如果今天四个问题解答不了，我们就解答前两个问题。我们看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大家啊、可以快快翻一下。我们翻来一起说，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句话的背景啊，我们是略微展开两句啊，不要展开太多。这句话的背景是耶稣在安息日做工，无论他是拯救人还是做什么，总而言之，他引起了当时的一些保守派，尤其法利赛人的非议。所以耶稣就用这样一个原则回答了，他说，我父做事到今日，我也做事。这句话反映出人神的一个属性，神工作的一个属性。而这个属性，我们不从神的这个属性角度来讲，我们从神儿女的这个心态，我们知道，要想了解人应该做的，人的本质，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叫做看神有什么做法，所以我们要效法神。要想了解人的一些本质，我们可以从人本然的一种最理想理想的一种理想化的一种东西，我们推想神应该就是那样。所以我们上次谈的这个原理叫做人神互参。我们要想了解人，我们就看神的属性是什么。我们要了解神的一些属性，我们看人生当中一些理想化绝对化的一些东西是什么。这样的话，我们就人神当中就变得更加默契，更加互相理解。所以当我们说啊，当耶稣说我父神做事到如今的话，他也做事的话，就意味着当我们要效法神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也要做事。所以这就是人生而为人，生而为基督徒，我们效法基督效法神的时候就必须的。所以主言之训，在耶稣这样一句启示话当中，它里边的训诫是什么呢？至少有三点。第一个，基督徒安息中的不安息，安息中的不息。什么是安息呢？就是安息日，因为主耶稣说的当时的条件是在安息日条件下说的。所以基督徒虽然应该得享安息日，那个安息日是说我们不再做任何的工了，甚至连土地连骡马都让他休息，连奴仆都让他休息。但是这个休息当中不是绝对的无所事事，不是这样。实际上他让你在神的怀抱里面跟神全然的一种水乳交融的一种关系，一种享受神的以马内利，是那样一种关系。只不过就是把世俗的东西先放下，因为世俗的东西一做就让人怎么样的面向世界，面向自己的肉体，面向自己的肚子。所以神说都不要做了，这些东西你不要担心，你只要面向我的时候享受我的时候，我也啊眷顾你的时候，那六天的工作足以养家糊口。所以神给我们一个亲近他的机会，让我们不要健忘他，不要背对他，要回到神安息。 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圣灵启示完的时候的话，我们就再也不需要像法利赛人那样到那时不许做这不许做，不是这样。我们应该时刻的都体贴神明，时刻都要归向神，时刻都在追求神，时刻都在享受神，时刻都在荣耀神，这样的东西。所以无论是工作的时候还是安息的时候，无论是星期六星期天主日的时候还是星期五到星期一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怎么样，心中跟神有永不止息的这样的一种互动，各种时候我们都荣耀神，同时我们还享受神。第二个就是基督徒没有退休，他说我父做事到今日，我也做事到今日，就意味着整个神又表现出他的一个神性来。神性是什么呢？无暇弟兄上次坐在那次分享，他谈到了一个，只要是有神的属性的话，都有一个永恒性，都有个稳定性，都有个长，用中文叫长的意思。他不是啊，整个的这个心血来潮啊，这样不是这样。神做事也是这样啊，圣子做事也这样，所以基督徒做事也应该持之以恒，也应该有这事。所以基督徒是没有退休的。那么现在专业化以后，我们牧者都是星期一要有休息天啊，有的时候星期天啊或者什么这样不同。那么这个是相对的，有的牧者星期一的时候他是自己装备的时候啊，自己考察的时候，自己在各个方面在求索的时候。总而言之啊，名义上是你退休，实际上你在神的里边实际上是永不止息的。第三点也很重要，就是基督徒不惜于主公，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惜，你不退休，你到底做什么？实际上呢，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作为基督徒的话，你要做神的工，你要与神同工，你要勤于神的工，不是啊，你永不止息，总是为自己去谋利，不是这个。所以这三点在这主言当中隐含的教训啊，就是非常基本的三点。第一个就是基督徒实际上看似安息，基督徒应该是不止息的一个生活。第二，基督徒是没有退休的，他一辈子，就是基督徒没有真正的安息日，基督徒应该一辈子都应该努力追求。再有一点，基督徒追求的到底他的目标和内容是什么？实际上是神给他托付，神给他的使命，神给他的护照，是这样，是跟神同行做主。这三点大家也很重要，这决定了基督徒的勤俭殷勤和非基督徒殷勤完全不同，明白吗？非基督徒殷勤很可能是葛朗台的殷勤，不停的赚钱，不停存钱，最后啊把地底下挖出一个大地窖来存很多大洋，但是那样的基督徒的勤俭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下是思考这件事，做什么做主的工作，是这样的想法。所以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他这样说，他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侍奉主。这就点破了殷勤在神的心意当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殷勤，为何殷勤，勤于什么的问题。勤于什么呢？勤于服侍主，就是这样啊。这个服侍的意思就是做主的仆人，随时忠心的啊，没有怨言，义无反顾的去服侍主。当我们思考殷勤这个词的话，我们就说勤谨、勤勉、勤奋这个词的时候，殷勤的时候，原来在新约当中这个希腊文有这几层含义，有几个方面的含义是非常有意思的。殷勤第一个殷勤，它是一个赶快急忙的意思，就是做事快快的做，只争朝夕的做，千万不要慢慢吞吞做，磨洋工的做，是这样一种做法。所以它隐含着速度。如果一个东西同样的任务你最后十年也给做好了，人家十天也做好了，那哪个更符合神的心意呢？那当然是后者，快快的做。所以殷勤做主工隐含着一个时间的啊，作为他的分母时间性。第二个就是热切要求，他不仅快，他不像一个机器啊，上了发条的钟表那样快，那种快，他是有一个动力，有一个自觉性在里面，他发自内心的哇，我想做，我想快，快快的做，是这样的做。他不是外在的压力、法律的限制啊、主人鞭子的驱赶，不是这样做的，或者是为了杜甫的原因啊，我做完以后我得奖金，不是这样的。他内自发自内心的一种火热，一种急切。再有一点，全力以赴，就是一旦得到机会了， 这是表明外在内在的一个意愿。到第三点的时候，一旦得到机会了，他就全力以赴。三点含义，三点含义。所以当你查这个原词当中的话，它是明显的会有这三个层次含义。最根本的意思就是快速的意思，就是 speeding， 就做事要快，这一点给我们很大的感情。我们做事不快，我们做事是懒洋洋慢腾腾，是这样，热切要求，然后全力以赴，这样。所以人气人生告诉我们啊，为什么人可以活出阴气啊？阴气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人可以活出阴气，可以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阴气呢？我告诉大家，这个我们要以前没有做这个方面的思考，我们今天要从人本源上挖掘，就是灵之功，人之本能。所以我们说人之本能，我们总是说人退了整个被罪玷污以后，我们人的本能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呢？饮食男女，饮食就是为了这个肚子，繁衍呢是为了我下一代的肚子，就是这两个肚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就变成这样了。但是不是这样，实际上在伊甸园里我们看到的跟神关系非常好的，我们承受的是一个以马内利的祝福，我们生命当中就时刻都围绕着以马内利，享受以马内利这样一种关系。而且我们里边有神吹的这口气，一种灵从圣体吹出的啊一种灵气，这里边包含着太奥秘的一些东西，它有智慧，有能力，有良心，有跟神直觉的这种交流啊，是这样一种关系。所以灵的功的意思是什么？它是灵的功能，灵的功能意思就是什么呢？人有了神的这口圣气，本然的就有神的灵的那样的动感，那种 dynamics， 那种动感。所以当灵出来了，什么是灵啊？神说了非常清楚，灵就是生命，灵就是神的。当神的他耶稣说我就道路真理生命，那个生命出来了，人就动起来了，所以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活人的意思就是 active dynamic， 就是这样的东西。所以有神的圣气在我们生命当中，人是不可能懒惰的。如果懒惰的话，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犯了罪，我们已经错用了这个灵，不知道怎么用这个灵，所以我们就变得懒懒洋洋，就是这样。所以灵的本质，所以中国人啊，古人对这个灵啊，实际上我们也叫精气神啊。一个人就是有精气神的一个东西，所以精气神合在一起，它是浑然一体的东西。所以一个人有这个东西的话，它是什么呢？它是生生不息啊，它是大化生生，它是不停的在运行，在创造，在运化，在制造，在祝福，它不停的是这样东西。所以人有这口气的时候，人就应该活出一个非常强劲的这个东西。所以中国才出现一句话叫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因为神在做工，所以我们有神的这口气在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自强不息，而时刻都是积极主动的。所以忧虑绝对是最来的啊，杞人忧天绝对是最来的啊，担心的找不到工作，这是最来的。所以耶稣说一天忧虑一天担就行了。所以我们无原则的去担忧昨天明天啊，这样一些事，最后今天就懒洋洋的。所以我在飞机上遇上了一个大连的啊，一个年轻人，85年的，我问他你到哪儿去，他说去新加坡。哎，我说你去一趟，我们坐一趟飞机。他对看着小伙子挺瘦大，像小也是包体那种运动员那个样，还拿着一个网球拍。后来我说你在哪上学？我在 NTU。 哎，我说我更高兴了。后来他说我说你学什么的？他说自动化的。我说你是几年级的？他说已经研究生第二年。哎呀，那我就很高兴了。我说那很好啊。什么好？哎，我说怎么回事？我说这么好一些，你这么年轻，快毕业了，是吧？工作很难找，很薄气，就像你们这些瘦瘦的这样，很薄气。我说你千万不要担心啊，早晚的事，不外乎可能别人找你一个星期，找你一个月啊，无所谓的。我说下半年已经抬头了，第四季度新加坡进去可以。整个全球经济见底的时候，我认为基本过去了。即使没有过去， 啊，亚洲经济也不错，所以你千万这么年轻不要有这种悲观式的。到我跟他分开的时候还是这样一筹莫展的那个样子。我们现在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你有这样的你就大可不必里面了。所以我相信我们现在还有可能还有啊一两个没有找到工作，我依然相信神会恩待你们，都在神的手里面，绝对不会神给你们强加的一些试探负担压力不会超过你们所能承受的。所以千万不要，你们现在有任何心理压力的话都不要怕，千万不要失去了这个内在的那种火一样的一种信心，那种动力，那种引擎，本来这是神给我们的东西，明白吗？所以我们看有些弟兄最近很莫名其妙的处于一种呆傻状态，这是不对的，一种消沉状态。你们这么年轻是这样，那到那像我现在情况下是什么样的？那像孙中山那时候怎么样呢？孙中山像我这个年纪的话，还不如我现在呢。孙中山像我这样四处流浪，被人满街的追着要打，结果他花了很多钱，最后都被人骗了，连他哥哥4000英亩的土地也卖掉了，然后3000的奶牛也都卖掉了，最后血本无归啊。最后孙中山苦到一种程度，怎么办？你知道吗？你知道孙中山1911年那个辛亥革命，革命完以后，孙中山在哪儿呢吗？孙中山在美国正给人端盘子呢，因为他没有办法，没有生计，所以他是在一个他端盘子那个地方看到那个报纸，哇，辛亥革命成功，他当时不相信，对吧？所以伟人呐、啊，各个方面，我们人生当中都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但是孙中山最强于我们的。就是孙中山无论处于什么险恶环境，什么艰难困苦当中，孙中山那种气势如虹的那种东西都与众不同，这就决定了他绝对是超一流啊！孙中山当我们看着这个历史的时候，一直会发现这个生命绝对绝对的超一流，超一流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其实在某些方面不一定在智力在各方面技术方面不如他，但是因为我们太滑稽了，又莫名其妙的被忧愁垄断着，最后我们的生命就活不出超一流的生命来。我们说什么？我们活的是完全是啊低流低流的那种生命。第二个是神的寿，神之寿，就是当神把人按照他形象造完以后，给吹了口气的时候，人本然的就有活力了，就应该做很做很多事，而且有极大的创造力，而且有直觉的能力很强的。同时什么呢？神为了完成他在整个地球当中以人为他的代表为管辖托付的话，神还祝福给他们，所以神不仅授权给他们还要祝福给他们，所以神把一个很大的权柄给了人，而且还祝福，所以人有这样的一个大的荣耀大的权柄大的责任和大的能力和祝福来的话，那叫什么呢？力上加力，那就如鹰展翅如虎添翼，所以人要活出更加高昂的东西。虽然罪断绝了，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已经有一个新的盼望了，所以我们更应该活出在伊甸园里面甚至没有犯罪的时候那样的一种东西来，至少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已经可以挑战那个东西，就是基督徒生命非常高昂的东西。再有一点就是主的命令，所以主邀请我们去完成这个大使命啊，完成啊做盐做光，完成啊行善，完成珍惜光阴，要在这个时代当中做美好的见证，所以这是主的命令，所以基督徒也应该活出高昂的东西。再有是以马内利之效，以马内利之效就是当你真正做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感动是奇妙的不得了，有的时候润物细无声的感动你，让你很滋润啊，就好像老板啊偷偷给你塞个红包，大家都不知道，哇，你高兴的不得了，一打开你以为啊20-30块钱，一打开哇2000-3000块钱，就这样的方法，是恩典的神。有的时候神就是这样做工的，有的是神就是当众就告诉你，摩西我就是立你为所有的总代表，谁挑战你都不行，我最后给你做尽，我就说你能，就是这样。所以以马内利的神给我们看带来了很多很多力量的源泉，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圣徒了，我们现在已经带领小组了，我们现在已经蒙很大祝福了，所以你们现在很多愁苦的人，我现在啊，有些弟兄是像我反复辅导了好几次了啊，以后这接下来我还要辅导，就是愁苦，遇上点挫折就愁苦。我只是有一条，就是你们的身体如果顶得住，完全不需要愁苦。为什么呢？你们出力掌力，就是你们出力掌力。第二个来讲，你们学的所有的挫折，最后都是你们的怎么样宝贵的财富。你们不是七老八十的输不起的，明白吧？孙中山这么大都输得起，我这么大都输得起，像你父亲大都输得起，你们怎么输不起呢？所以千万不要。所以上上周王琦姐妹来这站的那个分享，我非常感动，是因为什么呢？他正向看待人生的考验挫折，所以他输得起，所以大家都输得起。有些人患得患失，就是一下挫折就输不起了。只要你们身体不垮，一切都是朝阳，完完全是朝阳等待你，明白吧？我要跟你们说，那个时候我那些浪漫的那种举动，那才有意思的。我以前做事的时候，一会儿就跑广州，一会儿跑深圳，一会儿最后现在回来的话，我也没有真正的伤到什么，反而都是我人生想起来的啊，没事偷着乐的财富。我跟你说，我有时自己在时，我都没事偷着乐，我就觉得人生很有意思。我虽然不是那种大富大子，但是我人生很丰富很精彩，非常丰富，灵力也丰富，思想也丰富，智力也丰富。我告诉大家，我一会儿给大家放一个东西，如果有空。我这次去广州才真正知道神为什么让我这次在广州待着，因为我买个高价机票回来，我买虎航就花了300新币回来，你们都想象不到吧。但是当初我就有这感动，那天我不能早回来，因为早回来可以省点钱，但是我当时就感动，那天我应该跟那些弟兄要在一起，那些弟兄非常棒，都是加拿大，清一色加拿大过来空降兵。所以在那儿我们谈成了一个大的项目，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啊，以后祷告会谈一个非常棒的项目，就是以前我推荐的那些东西，突然间啊，整个他们的整个在技术平台上已经做好，他们到一个程度，他们就说所有东西都是为你做的，你就可以随便用，你不要想成本各方面的东西，都是你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两天的分享当中给他们很大的一个启发，尤其是第一天和第二天的下午啊，是吧，给他们很大的启发，所以他们大家都认为这个工作太有意义了，所以就说把这个东西完全的平台全给你用。OK， 以马内利。那么我们懒惰的原因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就是一个字，就是罪。所以我们告诉大家，每一次我们都会叩问我们生命的本质，伊甸园里和耶稣基督身上，我们最后都要叩问，我们为什么活不出这本质，就是罪的问题。反复带到罪与恩典，罪与恩典里面，罪就是现在我们的状态，恩典是神原来创造的状态，以及神用他的救恩给我们要带回来的状态。所以反复告诉大家，我们是有盼望的人，同时我们现在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着调、不景气，是个不孝之子的状态。所以我们要反复从这个两方面看到人生的消极性和积极性。殷勤之事与由，之事与由的意思是什么呢？殷勤我们要做什么？第二，我做这个缘由是什么？啊，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圣经，箴言书告诉我们12章，他说什么呢？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却是无知，却是无知。意思是什么呢？当罪真正的玷污以后的话，我们就是什么呢？汗流满面，我们要什么呢？要自己为自己这种谋生，这是罪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有面对的罪以后的代价。所以地也要长出荆棘啊！所以我们不是像伊甸园里面随便都可吃的，我们必须非常非常辛苦的去工作。 们一生都要劳苦，不是？所以这是罪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所以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在新天新地没来，耶稣做完没来以前的话，我们都与非基督徒外邦人他都面临着一个现实，就是我们要生存，我们要谋生。所以为了谋生，我们要勤勉，要努力工作，生存之需，这就是生存之需。这就是保罗，每个人都要做正经事，如果不做正经事怎么样呢？不给他饭吃，就是这样。莫想到这边来蹭饭。所以现在中国教会也出现了一些暗流，在北京现在提出一个东西啊，就是蹭教会。就是以前有一种叫 rice ball Christian 啊，就是去以后去吃米饭去。现在来讲也有一点了，也这样。现在我们还是依然沿用使徒保罗的教训，就是不工作不给他饭吃。尤其是那种不工作整天在底下吃吃吃吃吃的这种人，坚决不给他饭吃，饿他几顿啊，他就不可以吃。你看帖撒罗尼迦后书怎么说？他说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什么？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门搬弄是非，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所以教会里面总的原则是不要轻易的借钱。如果借钱，你要告诉你的小组组长，你要告诉最后你告诉我，然后统一的帮你解决，如果有真正困难都帮你解决。不要随便你才借钱，现在我们借钱出现了很大的亏损，给弟兄姐妹带来很大的亏损，所以这是非常不好的。作为属灵的领袖方面的话，我对你们有这个责任，所以这方面的话我们也要在这个方面 要尽责的。第二个殷勤的方面，为什么要殷勤？殷勤做什么？我们要看马太福音这样说，他说主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给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是告诉我们，当我们跟神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我们不仅进入了神的家，我们不光光要谋生了，同时我们还担负着神所托付我们的一些使命和产业。神给我们一份产业，给我们一些责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突然间出现了另一种责任。刚才我们是自然的每个人要生存，现在的话我们作为跟神的有一种联系了，有一种托付了。所以这个托付叫什么呢？叫做管家之责。所以当神用你，给你一份托付，给你一些恩赐，给你一些产业的话，像一些基督的企业家，像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姐妹，你有一份恩赐，不光是外在的钱财，内在的你有一些属灵的恩赐，包括青春，包括年轻，包括各方面恩赐，所以你有管好做你诸般恩赐的好管家，你有这样，你有这种责任，所以你要殷勤的使用这些恩赐和资源。第三个方面，我们看《哥林多前书》这样说，他说什么呢？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这里边谈到的就是对圣徒而谈的，对圣徒而谈，也就是不光是一个主给你一份田产，给你一份产业你自己做吧，好像主在后面像分开一段时间那样。现在什么呢？现在是主托付给你们，而且主在做，你也在做，你是跟随神的脚中在做，而且就跟神有更加密切的这种关系，更加密切关系。所以这是使命之需，就是当神给我们大使命和文化使命的时候，又同时特别拣选了一些人给你高抹的时候，兴起你的时候，所以你做的工就不检点的是一个管家的工作了，实际上是神在前面走，你在后面跟的这样的工作。所以跟你说前书这样说，都说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到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有神同。就把这样的一种圣召，一种个别的进入神的个别呼召，不光是普遍的，我们作为圣徒普遍的都得救了，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我们的一般的呼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享受这样的呼召。 所以这样呼召以后呢，我们就对自己恩赐，就对自己现在管理那份产业有一种属灵的自觉性，我们要好好管理好，这样可以。但是神还会对一些人有不是一些人，实际上对所有的人，只不过就是有一些人提前觉醒了啊，就觉得我们要效法神，我们要活祭百丈，我们愿意跟谁走，所以神就把那些人让他们先走一步，给他们更大的恩典，更大的使命托付，所以那些人就提前的进入了一个为神征战、与神同行的使命性护照啊，那是一种个别性的，就像保罗和彼得这样的一些使命护照。所以，当弟兄姐妹你们明白这样的一个护照的时候了，很可能啊，就是全职奉献的啊，这以全职奉献可能为一种主要方式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进入了一种呼召之序了。这时候也要你殷勤做主工，你要殷勤做，因为不仅神期许你、盼望你，而且与神同行。同时神要按这给你的奖赏，而且奖赏是大的。那么我们的问题在于殷勤方面，我们有什么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疏于学业，疏于学业。疏于学业的意思就是我们第一个殷勤方面我们有没有做好，就是生而为人，我们被罪玷污以后跟神关系已经打破了原有那种非常美好的和谐以马内利，所以我们要谋生。谋生也不是神不管我们，是神把先天的恩赐、后天的条件，包括你的青春、家人、父母的支持都给你了，所以怎么样呢？你要先立足，每一个人要先立足，就刚才说不工作的不给他饭吃，所以你现在疏于学业的话，你以后就不好干。所以现在呢，我们弟兄姐妹还是要花很大的力气去做自己当做的，然后呢，很多弟兄姐妹要花很大的力气，自觉的去帮助一些在这个方面自觉性还不够，或者说什么还开始的时候还有些困难。好在我们现在有一些神特别的感动啊，像献婚弟兄是非常清晰的，就是他那种辅导是一种啊无条件的，是那种任劳任怨，而且是一种真正赤诚的那种殷勤的，真是火热那种。所以类似于这样子啊，我们只要是有能力的都可以去做啊，都可以去做。就是到周五周六的时候，有的时候到家里祷告会闲下来的时候，你们也可以问我问江都可以的。所以只要是我们有那个时间，那些闲暇时间都有责任去辅导你们。但是我们疏于学业这种念头就不对了。所以有的时候让我也感觉有的时候啊，去鞭策你们要批评你们的时候，就叫诶应该学习的是应该勤奋在学的时候，不停的问的时候，哎，反而没有在问，没有在学，这是不好的，这不好的。然后我们也有很小的姐妹啊，来了以后，你就看她带着书本，一有时间哎拿出来了，哎星期六早上自己在那写，啊，这就很好，该祷告该祷告，祷告完以后自己就该做自己的，这就把你的时间充分利用，这叫珍惜光阴。第二个，懒于工作。懒于工作就是干什么闲班都可以，上网啊聊天啊干什么都可以，一到工作的时候就懒洋洋了啊，这是一种情况，这是不可以的。尤其是对我们新来的一批人进入职场，你要适应过程当中，所以你的工作需要火热，需要全力以赴啊，需要速度。第三个方面就比较怪了，乐于聚会，就是在聚会啊，在分享，在各方面的话反而非常啊热衷于勤于聚会。这个来讲呢，我用引号，大家意思就是什么呢，它有好的一面，但是呢也有不对的一面。就是说如果你疏于学业懒于工作，但是你勤于聚会就不对了。你应该工作也是很勤于工作的，同时聚会也应该很火热，这就比较好了。如果你那两个才没有，反而聚会到这里来啊，作为一种释放，作为一种那什么的话，反而不好了。以后你再去工作，你就更加没有兴趣了啊！从星期一就盼着星期六就聚会了，这样的话就整个你的魂都被那聚会拿走了，这不是神的心意。接下来一定会出现，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就出现一种打摆子的那种局面。也就是说，他在聚会以后，在聚会里边。也会出现什么叫打摆，你知道吗？就是得疟疾了，得疟疾的人就忽冷忽热了，哇，一会儿来又很火热，一会儿来很火热，真的，一会儿来很消沉，这样 记着，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成熟的工作，它一定是稳定的。不稳定的东西慢慢就会稳定下来。开始人，我们罪人都是这样的，大起大落，慢慢就这样了，明白吧？如果打摆的意思就是常常是这样，而且起伏比别人大，这就不对了。再有一点呢，就是磨洋工，这也不对啊，就是没有速度啊，没有速度，没有急切，没有急切应付差事，这也不对的，或者是应付差事。再有，他也到勤了，他勤于利己，他不是勤于做主公，他最后勤于利己。你就看他干别的事啊，没有他懒洋洋的，只要涉及到自己的事的啊，就勤起来了。在中国教会当中，就常常有这样，到教会谈别的时候，他慢慢就睡着了。一谈股票，哇，他瞪大眼睛了；一谈股票，瞪大眼睛了。然后一谈哦，工作不好，我找工作了，现在瞪大眼睛。这种情况都是属灵方面。需要成长，需要我现在点出来，大家需要警醒，因为神希望你们勤勉，希望我们勤勉，但是这个勤勉当中又有非常强的对象、内容和目标，而不是勤于利己，而应该勤于做主公。做主公的意思，最后要享受领导命令。所以我们应该做到什么呢？我们应该做到这几点，简单的，第一个，学好自己的专业。神给你这个年纪，给你们这样的青春，也给我们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如家一样的这种年纪，而且各方面的人才都到位，所以你们如果不学，就对不起父母，对不起神的恩典，对不起人，就学好自己专业。第二个，做好自己的工作。如果你们已经毕业分配了，就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勤奋。再有一点，就是委身我们的服事，委身我们服事。那么既然神呼召我们已经是一个教会的大家庭，你要委身于教会，委身于教会你当中的那个责任，那个职分，越来越清楚。做小组长，做好小组长啊，带领祷告，再做好祷告，带领查经，再查经，然后带领我们下午聚会，做好聚会，这都是你属灵的一个岗位。再有，献身我们的呼召，我们的服事是整体的。呼召来讲呢，可能是更加具体或个别的，有可能是一个小的团队，有可能就是你个人带领的这样一个事工出来，这是你的呼召，这是神个别的对你。虽然我们说我们的呼召，我们的呼召意思是在整个大的意向团队意向和教会意向基础上，那么你会担负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的一个方向的角色，所以我们最后要献上自己的呼召。所以这四点，前一点啊是为了我们生存之需。前两点，接下来是神的心意，就是我们要做主公，这都是属于做主公的。这两方面都需要我们殷勤。一方面啊，我们做世上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也要勤勉，不仅生存，我们在那里边也有文化使命，要彰显神的荣耀，做盐做光。后两个方面呢，就是明显的直接参与做主公，就是我们与主同行，完成神的托付。所以当我们说做好委身献身的时候，我们还不行，我们还要加上两个很重要的重词。第一个重词就是激情似火，就是你做的时候应该激情似火的做，不要冷冰冰懒洋洋在那做，你要有激情的去做，对吧？第二个就是只争朝气的做，就是要给自己设定效率，设定目标，需要一天做完的，你不要搞成一年。我们常常有弟兄姐妹就常常这样，一年按着能力各方面应该一天就可以搞定的，非得搞成十天啊几个月半个月这样的一个情况，这都不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激情似火的做，要直争朝夕的做，要直争朝夕做。